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诗不可忆，我是你们的主播阿妮，很高兴能遇见大家。诗不可忆是我新开的一档个人节目，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个人生活，一些所见所闻，一些情感，一些经验总结，和一些我自己都弄不明白的东西。有的时候说着说着，事情可能就显得明白了。对我来说，表达是思考不可或缺的一个过程，就好像高中的时候做数学题常常有卡住的地方，这个时候我会扭头问后桌的同学，但是在问他的过程中我就意识到了我其实是会做这道题的，于是我会谢过他，转回自己的桌子继续解题。这档播客对我来说也是相同的含义，很感谢大家能在这里聆听我的自言自语，希望它能够帮我也帮你们一起找到一些内心真实的东西。诗不可忆这个名字呢，是我偶然间在某本英文小说的中文译本前言中看到的，那个译者在表达翻译诗文的困难，就引了一句某位名作家还是名翻译说的诗不可忆。后来我没有继续看那本小说，是哪本书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当时正在考虑新播客栏目的名字，所以就把这个词记了下来。我觉得它很符合我想表达的一些东西，很符合这档播客栏目的内容定位。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诗歌的人，诗歌对于我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宣泄情绪的载体。一些诗句乍看之下是无厘头的，但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直接的情感碎片，赤裸裸地放在那里。整个诗歌就是用这些璀璨的碎片去拼成的一个完美艺术品。那我做这期节目的初衷，也是寻找到自己，寻找到世界最真实的一面。我们也要去挖掘这些像诗一样难以被读懂，但却是最美好最真实的东西，要把这些东西给表达出来。它的难度就像诗歌要从原文被翻译成外文时，不断地去找寻那个准确的用词一样的困难。我希望自己在这里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如果有什么我不想表达的东西，我出于自我保护或者其他原因不愿意分享的东西，那我们可以不去说它，可以避开它。但是说出来的每一个字，我都希望我自己回头重听是可以认可的。也许几年之后的我不会再是同样的想法，但是我不会因为自己说出真实的话而感到羞耻，我也不会去否认这个过往。这是一个像日记一样的，这是一个像日记、像生活备忘录一样的地方，希望我的生活碎片可以给到大家一些指引，或者听个乐子也好。诗不可忆的第二层含义呢，是说语言和文化给人类造成的隔阂，人们试图通过翻译这个职业去打破这层隔阂，去发现彼此，去到墙的另一边。我现住在蒙特利尔，这是一个文化很多元的地方，我遇到了各种各样与我不同的人，他们来自各个国家、各个文化，甚至是来自我自己的文化的人，也没有一个是与我相同的，这很正常。我想要把自己放空，去聆听这些各式各样的声音，他们会帮助我更好地发现我自己在这个版图上的定位。好了，前言就到这里，大致是做了一些对名字的解释和对这个栏目的展望吧。我希望它能够承载这些功能，也给自己定下一个锚点，将来我回头去听这一期的前言，可以很清楚地找回这档栏目的初衷和定位。 接下来就是我今天临时写的稿子，我会试着用口语化的表达去重述它，是最近生活的一些感悟。一只松鼠在窗前的草地里搜索着什么。我总是惊异于这些城市动物熟练的求生技能，这方看似一览无余的草总可以被它挖出些什么东西来叼在嘴里。它离我很近，虽然隔着窗，但直线距离可能不到50公分。正在我打算用力观察一下它的毛发时，不知接收到了什么信号，它呼的一下窜上了树。我正在疑惑是否它的感知已经灵敏到能察觉我的视线，接着就看到隔壁的门打开，楼梯里走下一个人来。哼，原来如此。我租住的地方在蒙特利尔比较安静的一端，一个普通住宅区的普通住宅的半地下室内。我对这个房间还挺满意的，虽然是半地下室，但它窗户很大，有一面墙从我的胸部高度向上，几乎全是窗。一般来说，只要外边有阳光，我的房间里就也明亮。房间的面积也很大，它宽敞到有些助长我随意堆放东西的坏习惯。我常常是把房间堆到无处下脚，或者找不到东西时才开始收拾，收拾完又是一个循环。虽说是这样，宽敞总比局促好。反正我在局促的房间里也会乱堆东西，面积小反而层次堆得多，东西就越难找。这里有两个合租的室友，我刚住进来时是一个法国人一个摩洛哥人，后来法国姑娘搬走了，换成了一个塞内加尔的姑娘，现在两个姑娘都是穆斯林。我们的关系始终都进不起来，不知道是因为大家都没那么强的社交欲望，还是因为宗教和食物的隔阂。但我也挺庆幸能够跟他们住的。通过对他们的一些日常生活的观察，我对伊斯兰教有了更深的了解。我还常常抱怨某个姑娘早上诵经的声音会把我吵醒，这种抱怨是自然而然的，但总的来说他们还是有帮助我消除掉一些原有的对伊斯兰教的无知和偏见。在我们的信箱里常常会拿到一堆堆来自学校写着十几个不同收信人名字的信件，可见这里已经经历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饱经风霜了。住在半地下室，经济上的好处自不必说，房租极其低廉。我常常与其他留学生交换信息，然后发现我的房租是对方的一半，还是在水暖电网全包的情况下。这种低廉的房租还给我带来了一种贫穷生活的浪漫错觉，好像自己更接近那些从小就听说的住在没有暖气的阁楼，需要靠朋友接济，在咖啡馆点一杯咖啡就写作一整天的传奇人物。但在写下这篇文字之前，我很清楚自己并没有真的在创作什么，我也没有对自己真实。我害怕面对丑陋的东西，我害怕不完美。很多时候我说自己不害怕丑陋，只是因为我挑选了那些完美的丑陋罢了。就比如说，我常会拍摄堆放在街道的垃圾，但我拍摄它的角度让它显出城市另一面。它是垃圾并不代表它是不美的，它们被堆放成一些形状之后，让整个照片结构上显得非常的美。但它是真实的吗？是所有垃圾都是这样吗？肯定不是。我总是在粉饰一些东西，甚至到了难以承认自己存在欲望的程度。于是我最近正在尝试一些新的表达方式，为了到达我理想中的诚实，我就必须不诚实地对自己说，这篇内容不会给任何人看，你可以尽情地去挖掘内心，去揭露真相。你可以粉饰句子，但不允许粉饰事件和情感。最近因为到新环境之后， 认识了许多人，见到了许多没有见过的新事物，受到了许多冲击，也由此开始试着转换自己的一些处事方式。在这里我想分享两个比较重要的经验吧。第一点就是说 no 之前先说 yes。 意思是说，当你想拒绝一件事，拒绝一个人时，或者仅仅脑袋里有个声音在说太累了，太匆忙了，不要强求自己去做，在这些时候可以尝试一下勉强说 yes 看看，勉强自己去做这件事，去见这个人，去尝试这项新活动，去接下这个你没有自信完成的任务。以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尝试的结果常常是好的。接触新事物，认识新朋友，学会新技能之后，我总是感到满足而开心。这些新的东西也会向你打开一些人生中之前不存在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又会联想一些新的可能性，就好像你打开了一扇角落里从未被注意到的门，门后面是一条走廊，连着无数的门，人生就是这样逐渐被拓宽的。我已经实践了一个月了，感受上确实很好，也希望鼓励大家去做。但是我的这种积极的感受是来源于我比较乐观的性格，我会放大积极的情绪，忘掉一些消极的负面的东西，也会着眼于乌云背后的幸福线，因为我觉得一点点收获也是收获，比起什么都不做的话，不断的去积累这样一点点的收获，最后可能就会组成一个很大的东西。今天我去攀岩了，然后我在反复尝试其中一条线路的时候，突然有了一些感悟，就是我每次爬到某个特定位置之后，我就没有办法走去下一步了，这个可能是技能上还需要再加强一下，所以我现在的水平就被卡在了那里。那我在最后一次到达那里并且发现自己无法前进了之后，我决定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就是直接从那个位置放手往下跳。在那之前，我每次都是会先向下退几步，到达了让我觉得安心的位置我再跳。但是那一次我心里就想，既然我在攀岩上已经无法再向上一步了，那我这一次的爬不能白费，所以我就来练习向下跳好了。于是我就决定要从那个位置向下跳。那跳了之后呢，肯定是非常安全的落地了，因为抱石的那个区域它就算最高点也不是很高，你只要掌握正确落地的姿势，通常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常常就是因为恐惧无法做到这个事情。于是我那次就算是突破了自己。我落地之后就为自己非常感到骄傲，因为我采用了这样的策略，让自己没有浪费这一次的攀登，我突破了原有的界限，而且我还做到了身处在半空之中，非常清晰的去思考现在自己能做的事情。这整一套来说都会觉得这次做得很棒，虽然从旁观者看来你没有到达终点，你和上一次的位置一样，你也没有学会什么新的移动重心的技能，好像是一次白费的徒劳做工，但实际上我自己清楚我从这次经历里学到了一些什么。所以就是这种着眼于小处，不断鼓励自己的性格，能让我去采取这样一个策略，就是说多尝试，多挑战，多接触新的东西。我建议呢，和我性格相似的人可以这样做来试试，我觉得应该很适合你们。那另外一些性格不同的朋友，可能你们失败之后的挫折感会比我要大，这种情况下也不要去鲁莽的采取这种策略，还是要逐渐的去发展出适合你自己的前进方向。刚刚那条是第一条感悟，说 no 之前先说 yes。 第二个感悟呢，是觉得我应该多吸收，多观察外部的内容。有的时候我太爱表达，太爱我自己，导致对周遭的环境和事物都有一种漠然。比如有的时候我身处一个社交的语境中，我面对一个人，但其实我并没有真正在看着他，我没有在用心感受他，我没有去聆听他说的话。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境，我处在一个自己的世界里，没有真正打开自己去接纳对方。那我最近就觉得这样子是不行的，因为由第一条感悟引发了第二条感悟，也就是说我需要用心去倾听我遇到的每一个人，用眼睛和脑子去观察，去记录我看到的事物，这才是能让单次的尝试变得更有效率的。当面对一个人的时候，我要停下来，慢下脚步来，清空自己，忘记自己，试着去抱有最大的善意和好奇心的接近对方，了解对方，把触角伸向他的内心，前提是对方接受我的话。像这种真实的触碰，如果一旦发生，其实是会带给双方非常多的好处。对方可以给你情感上的打动，给你讲述他的人生故事，即使是分享一些实用信息，也是会大受裨益。而你其实也不是一味的在索取，你们两个人在真实的与对方交流的过程中，一定是会同时带给彼此一种共通的感受。你在看到他的同时，他可能也看到了你，或者说即使他没有看到你，他也被看到了。你们两人之间的空气此时此刻就变成了一个磁场，他在散发一些非常强大的能量。我记得《爱在黎明破晓前》女主角有一句话，准确的句子我不记得了，但她的大意是说，如果说神存在的话，那此刻他就存在于我和你之间这方小小的距离中，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真正要去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世界的意义是什么，那它最终极的、最根本的一个答案肯定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能够产生的连结，或者说有时候我们会把它表述为爱。这个是一个最纯粹、最强大的能量。好了，我也不想在这边矫情地告诉大家爱有多么伟大，我只是说我决定要去更多的观察外部的东西，更多的看到坐在我对面的人，而不是关注自我。因为我对自己的关注应该是太多了，导致太低效了。你想要真正认识你是谁，是要结合周围所有的一切去看。我最近在听摄影师李亚男的个人播客《禁止携带》，我在听的时候注意到他对细节的描述非常详细而准确，某个人物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手是什么姿势，是揣在兜里吗？还是环抱胸前？衣服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印花？他脸上是什么表情？他身后的天空是灰白的还是湛蓝的？这些细节在他的博客里非常的丰富，随处可见。他说他也是通过写日记的方式来整理出博客的稿子的，这就让我非常的惊讶，他怎么能够观察到并记录到那么多的细节。而我，当我去回想我的一天，我连自己做了什么有时候都不太确定，更不要说周围的事物、周围的人穿着什么衣服了。我有时走在路上，仅仅是在走，看着一栋建筑物，仅仅是在看，完了一回想，什么都不剩，什么都没有记住。这也是我为什么十分依赖照相的原因。 但是听了他的播客之后，我就决定以后我在按下快门前要先给自己几秒钟去用心看，用脑子记忆，不要只依赖相机。人的记忆能力确实是肯定有差异的，但我也相信它是需要不断去锻炼才能提高的，所以我从现在开始锻炼这方面的能力也不算晚。这也是为什么刚开头的时候我有提到窗前的松鼠和它的一些行为的由来，就是我今天看到松鼠的时候，我本来是打算看一眼就要转头了，但我忽然想到我是想要锻炼自己的观察能力的，我就停下来，我就再用眼睛打算去好好看它，然后接下来它就跑走了。就我现在叙述的时候，这个画面在我脑海里是非常清晰的，也就是说我通过观察和在电脑里打下这一段文字，强化了这个记忆，让它变成了一段能记住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想的话，真的是可以记住很多的细节，就看你愿不愿意去记。好了，这个就是第二个感悟，就是让自己多观察多吸收，不要只关注于自己，要向外去看。这两个感悟仅仅是我最近一大堆感悟中总结出来的比较明显的两条，所以说我的生活确实是处在一个巨变的阶段，我自己也做出了非常多的决定，而这些短暂而剧烈的变化使我内心产生了一种焦躁，一种愤怒，因为我相信自己现在做的决定是对的，我正在前进的方向是对的，但这个时候我愤怒的是，为什么我没有更早的开始意识到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我没有从更早的时候开始实践这些技能，做这些练习。想象一下，如果我10年之前就开始观察周围的东西，开始记录，开始尝试，开始再表达，我现在可以到达怎样的地方呢？我可以少走多少弯路呢？为什么这些信息摆在那里，没有人来告诉我？甚至有一些东西有人告诉过我了，我却没有醒悟，没有去落实它。我就有一些怨怼，不仅怨怼自己，我还开始责怪我的父母，我的学校，我们的整个社会。其实我知道这是不应该的，这是非常愚蠢的，就好像一个孩子在抱怨自己为什么不能尽快长大一样。我现在就是那个孩子，我有一种盲目相信长大之后事情一定会变好的错觉，但其实我现在所处的位置不是不好，是我应该要去感受，要去经历，要去走过的这段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这种日记式的独白对我本人肯定是有很多帮助的，但也希望耐心听到这里的你们能够从中有一些感悟。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点一下关注。这种日记式的独白应该会频繁更新，因为不需要凑其他嘉宾的时间，只要我一个人有时间有精力就能够录制了。这档节目里应该大量都是这种日记式的独白，偶尔也会请朋友们一起过来聊一聊。好了，谢谢大家，祝你们早安、午安、晚安。